我们就把握时间，我们开始一分钟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语，也思想你的话语当中要向我们所启示你自己和你自己的真理。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健康的身体，也有心灵的舒畅来到这里一起来研读。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也在我们的心中运行。谢谢主，求你再一次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洗净我们里里外外不洁的一些事物。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今天的课堂内容要着重在19章的一段经文。不过呢，我就先从我们上次看到第18章进入到18章，我就先简单的把它带过一些重点哈。18章的开头，我们其实已经花了一点时间讲到小孩子，回转向小孩子。我那时候也特别提醒说，我们的信心，我们领受神所赐的信心要增长哈，它是一个有机物，要增长。要变大，永远是以谦卑为起点，就是看见自己真的是不认识神，可是却是可以相信他啊。那这个就牵涉到说，为什么要回转向小孩子？因为大人的心思常常太复杂了，会算计，而且会自以为很成熟，有能力，可以靠自己，比较不容易顺服。但是小孩子就比较容易做到这件事情，也比较能够付出信心。所以这里才说要谦卑，自己谦卑像小孩子一样。人心啊，经常会想要做大啊，做中心。但是解药呢，就是少看自己的那种谦卑的态度。少看自己怎么做呢？就是多看神，多看别人，不是轻看人。因为人人都有神的形象啊，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使者在旁边，并且都是神所爱，神要拣选要拯救的人。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看人的外表的那种卑微或是怎么样来轻看他们。下一段就讲到说迷失的羊哈。迷失的羊的定义就是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也找不到主人，所以呢必须要让主来去找到他，把他带回家。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讲到一个迷失的羊，就是浪子。可是那个浪子的父亲没有去找他，这个就有点分别哈。当我们迷失的时候，神会来找我们。可是当我们故意的去迷失哈，去放荡的时候，其实那个父亲也在找我们，因为他用等候的方式，等我们回家的方式来找我们。所以当我们一回头一回家的时候，他就跑的来抱住我们，来原谅我们。然后在下一段就讲到教会，提到教会， 在第十八章的第十七节那里，那你说，哎，使徒行传还没有发生哈，怎么会有提到教会呢？这里的教会原文是 congregation， 就是一个会众的聚集的群体啊，不是那个后来比较有制度性、有组织性的那个教会啊，或是神所主耶稣所所建立的那个教会啊。那这里讲到说，如果有两三个人哈，奉主的名，我以前也讲过，有没有在二十节那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啊，聚会就是这个前面那个教会的意思，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这个。我以前讲过奉主的名的意思，你们有没有记得？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奉主的名？因为我们不配来到神面前，只有我们的前面挂了一个牌子，我就是耶稣，这样的一个名分，神在听我们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主耶稣，因为我的名字暂时就是在那祷告的时候就是主耶稣，所以这个其实其中的含义非常的深刻，不但是我们有这样子的身份可以来到神面前，而且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带着主耶稣的名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你的祷告会不会只会不会为自己啊？一定是体察主耶稣的心意在那边祷告，对不对？所以我们祷告的内容就有所不同。如果我们真知道什么叫做奉主的名在那边祷告，好，下面一段是我们很熟悉的讲到饶恕七十个七次这件事情。饶恕的能力非常的，其实我觉得是最难得的，而且是最该求主赐下的一个恩典，特别是还要饶恕七十个七次，当然这里不是四百九十次，我们都知道是代表完全的那个意思。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是我自己常常觉得弟兄姊妹忽略到的那个上下文啊，就是在往后翻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啊，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那里有一段我们常常很熟悉的话哈，在第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哎，我们常常就念到这里，对不对？哇，很得安慰，也很受鼓励啊。我们凡我们所祈求的，可是我们忽略了下面那一段，我们祈求一定会得着的一件事情。他说第五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前面那个祷告其实是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在这里讲到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一定会得着，在一件事上是最明确，而且是最可以成就的，就是饶恕人。因为饶恕人真的很不容易，当你 愿意在祷告里面说我愿意饶恕这个人的时候，神一定听，神一定帮助你在信心上面，而且往后在你的情绪上面也会有所释放，就是真的是会饶恕那个人。如果你愿意这样祷告，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这样祷告，可是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因为当我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同时神给我一个很清楚他的心，就是怜悯人的心。当人有怜悯人的心，知道说对方这样子的冒犯我或是得罪我，其实后面有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也许是很可怜很可悲的一些原因促使他做出这样子的行为。所以当我们能够怜悯人的痛苦，心灵的痛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饶恕人的解药。好，我们进到第十九章。第十九章首先讲到辩论那个休妻的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就讲到我等一下要特别讲到的是当积财宝在天上，或者是说后面继续讲说贪财的难进天国。夫妻的关系为什么主在这里把休妻跟财宝的事情放在一起？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当然马太福音在编辑在他编撰这卷书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的编撰能力怎么样，但是有圣灵在那边帮助他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上下文不同的，因为福音书可以记录很多很多主耶稣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挑选一些事情而且把它连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查经的时候多多的思想。我自己在想为什么会把它放在一起，会不会是在指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经常被视为是一种交易而不是一种立约的关系。讲到财宝，讲到贪财，是不是一种交易的行为？是利益交换，也就是夫妻的关系是立约相爱的关系，绝对不能是交易的关系。所以影射出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必须要是立约相爱的关系。所以神在设立夫妻的关系其实是一个 sign， 是一个指标是一个 parable， 是一个比喻，比喻我们跟神之间有像夫妻那样子的血肉相连的那种关系。因此呢，在新天新地里面就没有夫妻，就不需要夫妻的关系了，是不是？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那样子的关系了。但是这个立约的关系呢，很可惜的，在我们拜假神，在犯奸淫的这种事情上，拜假神其实就是一种对神犯奸淫对神不忠心的那个表现。我们跟神之间本来是有立约的关系，就被我们拜假神的这样子一件事情就被破损了，但是呢，可以借着救恩来修复，这是 旧约和西亚书里面的信息。那接着再讲到后面，就说耶稣为小孩子祝福，那我们也可以跟前面的夫妻的关系也可以连接上面，因为小孩子跟父母也是立约的关系，不仅是血缘关系，所以小孩子跟父母，如果你的小孩子就把你当成摇钱树提款机，那就是一种交易的关系了，而不是立约的关系。所以当你的小孩有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你一定要正面的去面对，不然的话后果非常的严重。比如说我以前按照我们以前教育的那种方式比如说他考100分就给他什么10块钱，我先生带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就警告我说，你不能够这样子做，因为你这样子做的话让他觉得说他做好这件事情就有金钱上面的报偿。其实他给我一个观念，也是我后来读书读到一个，他说 Doing good in itself 本身 is a great reward，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报偿，就是说我做好事，我考100分，我有成就，这件事情本身不需要外在的给予的那个报答那个 reward， 他本身就觉得很开心很那个。你要培养这样子的一种观念或是一种行为模式。所以如果你过往有这样子用金钱来有时候是用买你孩子的心这个其实在我觉得我们都是无意当中在那边做。因为我家小时候我家很穷所以我妈妈不会用那个金钱呢，就说很好，乖，很乖，就这样子，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主在这里特别的祝福小孩子，其实我是在祝福我是觉得了他在祝福小孩子的一无所有会依靠接受爱的那种那份心。好，我们就进入到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这段故事记载。这段故事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我们一起来念第19章第16节念到第22节。我等一下还要念路加福音的相关的，我们先念这一段好不好？预备起来。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上帝告诉我，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卖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我们还会念马可福音的相对的经文，但是我们现在先念路加福音第18章。你在念的时候注意看看如果记得刚刚我们所念的，到底这一段的记载跟前面的马太福音有什么不同？因为三段都有不同的字面上面的那个不同。好，我们 第十八章很好记，十八节啊。我们念到二十三节，好，预备来。如果我要为这一段圣经哈，回到马太福音这一段哈，如果我要为这一段的记载下一个名字的话哈，这里给我们一个名字一个这个标题叫做当积财宝在天上哈。我等一下也会讲这个，可是如果我要来定的话，或是说我要用这段经文来讲到的话，我会用一个字眼，一句话，你还缺少一件。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如果感觉到没有缺少或者缺乏什么的话，的确是一个很幸福很有福的人生，对不对？女人啊，我们女人，我们这里当中有很多的姐妹啊，我们打开满满的衣柜，总是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我自己有时候会这样的，总是觉得缺少一件新衣服。这要出门的时候，怎么看半天，好像没有一件可以立刻就穿上的哈。我到现在还有一个习惯，明天要穿什么衣服，我今天晚上要想好，免得明天看半天不晓得要穿什么哈。就是我们总觉得好像衣柜里面缺少一件新衣服。小孩子呢，拿出满满的玩具箱哈，总觉得缺少一件一样的新玩具。你如果是做父母，你就知道你的小孩子那个行为。做丈夫的，在太太很百般伺候之下，总觉得缺少了一点妻子的温柔。弟兄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不过呢，人对人生中的当中的缺乏有感啊，是一回事情。但是若对于所缺乏的人事物的评价，你所缺乏的人事物的评价不正确的话，不中肯的话，那么即使缺少缺乏，有一天会被填满呢。比如说你缺乏一件新衣服或是新玩具，被填满的时候，心中的那个缺失感还是不断的会搅扰我们。听懂我的话吗？就是说我们在我们所缺失的一些人事物当中，如果不正确的话，我需要更多的钱，或是我需要更多的爱情，或是我需要更多的地位名利，比如说这样子的话，那么即使这些我们觉得缺乏的有一天都得到了，可是因为我们的对缺乏的认识不正确不中肯的话，这种缺失感会不断的来搅扰我们，使我们最深沉的心永远不得安宁，永远不会觉得满足。从我们所念的这两段的记载啊，比较相似，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人是一个年轻人，而且又是做官的， 这里有没有讲年轻人呢？好像是在马可福音，我们等一下会念哈。是一个又年轻又做官的少年人，他对他生命当中的缺乏不但有感，而且看得非常的正确哦。他知道他缺少什么，他能看见人生当中的缺乏真的不能够只限于今生的这一切。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这一切物质生活也好，心灵生活也好，他看出来人生当中的缺乏真的不能够只限于今生的这一切当中所存在的匮乏，而是必须要看得更久远，在人有限的人生结束的时候，到底是不是还会有生命继续存留的永生那件事情，让生命一切的缺乏可以在维系生命长存的永生当中得到完全的满足。你说他厉不厉害？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厉害。他虽然很年轻啊，但是却可以看得出来他都缺乏的是什么。因为只有他看出来，只有在永生里面，心灵才可以从此安息，不再受那个欠缺或者欠缺感的搅扰。好，我们来念马可福音的相对的一段，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来从第十七节看到二十二节，还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里的记载跟前面我们所念过的马太跟路加有什么样的不同？如果你没有看得出来哈，在今天课堂之后，你回去再多查考，你会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端倪。好，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到二十二节，耶稣马可福音的经文记载说，当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这位路加福音特别记载的少年官，这里没有讲少年官，他不顾情面的，就是耶稣在走路的时候，他不顾颜面的，用什么？用跑的，而且用跪的方式来到主耶稣面前问话，可见他对心中一直深藏的那个难题，想要找到答案有多迫切，会不会？虽然他拥有了很多，果然呢，他的迫切的寻求的心，神让他找对了人，就是来到耶稣面前，而且他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 马太福音那里记载，你如果注意一下，那里是说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在这里说，马可福音说良善的夫子，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可以看纸本的圣经，会这样子翻来翻去会比较有一些比较。马可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承受永生。这里反映出来他真的够有慧眼啊，很有智慧的眼光，能够看出来一些的真相，一些 truth 啊。可是他却同时，我们也可以同时从他的问话当中反映出来，他的认知当中有极大的盲点。他虽然有智慧，看出一些很久远的、很正确的一些真相、一些 truth 啊，怎么说呢？可是他同时也有一些盲点。这位年轻人呢，不但年纪轻轻，不但有钱，又有权，他做官嘛哈，可以说年少有成，而且呢非常的稳重，一点也不轻浮或轻狂，认得出来谁是良善的夫子，谁是良善的老师，来请教他深藏在他里面很深的一些问题。他认出来这位老师是良善的老师，可以上前向他讨教心中最深刻的那个问题，这一点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做学生做很久，你有没有碰到一个真的哇，我这个太好的老师了。我很有幸，我就碰到很多，从我读书读了十几年了，那个六岁之前没有读书了，上学读书读了二十年，碰到也不是很多。我小学的时候碰到三个非常棒的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只免费教我钢琴的一个礼拜的老师，他不晓得为什么会找到我，就说我来教你钢琴。可是很不幸啊，教了一个礼拜以后他就被调走了，就离开了那个学校。 anyway，能够找到或是遇到或是被安排到好的老师，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从他后面，我们对他后面的那些经文的叙述当中呢，他还显出来啊，他不但有钱有权，又年轻哈，而且又会找好的老师，他还显示出来他除了拥有世界上很丰富的资产之外呢，他还具备非常完备的道德资产。这个很不容易，年轻人他的一切的诫命从小他就遵守了，犹太人所必要求人遵从的一切的律法诫命，他从小的时候就都遵守了，够厉害吧？想一想，我们这种人怎么会有缺乏感呢？怎么会有那种匮乏感呢？他不是都有了吗？连道德资产也都有了，应该是人生一帆风顺，从此幸福快乐。然而他却深深的明白人生当中真正的良善跟美好 The goodness， 他知道到底 是他所缺乏的。他知道只有永不止息，永远能够让生命长存的那个永生，才会是生命最终极的美好。世界上一切的物质上面、精神上面、道德上面的美好，都会有结束的，或是说要放手的那一天。只有永不止息、永远能够让生命长存的永生，才有会是生命最终极的美好。因为世界上的一切再怎么美好、再怎么完好、再怎么美善，却都经常会随着人的有限跟死亡而消失。人再怎么年轻、有钱、有势，即使可以终老，还是不能够长存。生命最终要死去，谁也抵挡不住。这个人就这个年轻人呢，就这一点来说，的确拥有超出一般世俗人的眼光和对人生的视头力。会不会？我不知道我们跟他比较起来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眼光跟能力。不过他的眼光当中呢，却同时透露出来一种无知。我刚刚是用盲点来说啊，这里其实也是一种无知，就是他以为永生的那个获得，要得到永生是可以靠行善、做善事来完成的。他讲什么？我当做什么？意思是说，在他已经做得很完善的一切事之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些我不知道，但是却可以再用我的能力去做到，来换取永生的这些事情呢？人生不就是一直在求上进，一直在努力的去做，来争取更多生命的丰盛吗？其实他讲的也没错，可是我觉得他是一种对永生的无知。因为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回答里面可以看出来一些的真理。主耶稣先当头回答他，他说良善 goodness 这档事情只有上帝才有。这其实已经间接的回答了他自己，主耶稣自己就是上帝，他就是神，间接的回答了。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有没有听得懂。主耶稣说良善这件事情、这档事情只有上帝才有，人想要怎么样的行善事其实都不可能成为良善。不是 doing 的事情，而是 being 的事情， being good 这件事情。你要成为一个 being good person， 不是靠 doing good 就能够得到。良善不是做出来的，而是生命的本质。除非有神那一般永远的生命，良善是做不来也活不出来的。所以主耶稣才会再点出来他可以先去做的事情。他不是先去问他说律法上什么事情，对不对？他先点出来他可以去做的事情之后呢，才进一步的要他来跟从主。他不是说你要去变卖吗？这不是做吗？做事情吗？我们 在跟从主，在相信主的时候，也有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点出来，他可以，如果你要得到永生，你还是可以有一点，有一些事情可以去做，但是他进一步的要他来跟从主。为什么？因为一定要从跟从主这件事情领受了主的生命，然后才可以承受永生。承受是什么？ inherit。 你没有一点功劳，你父母的财产就让你 承接了，你完全不是你赚来的。同样，我们跟从主，接受主的生命，完全是恩典。我不能够去做什么去得到什么，而是去承受主所赐的。生命必须要从很渴慕寻求跟随主，才能够有所改变，也就是才能够有所改变我们生命的那个品质啊，变得 good。我最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是从我的属灵导师 George McDonald 他所写的。我是在网络上突然就有一个 George McDonald 的 Society 啊，他常常就会寄一些他的一些资讯，或是他的讲过的话。他那一天我看到的，就是他讲到说，我们会有时哈，会听到神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或者说我们最初哈，在信主的那一刻，你回想起来的话，是主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他说，主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的时候，你要赶快的去到那个门的把手哈的那个把手去把它开门。让主，我们平常就是说让主进来，对不对？可他也很有意思啊，就这么多，他讲到说，但是如果你当你打开门的时候看不见他，你不要以为说，哎，我刚刚是不是幻听啊？听到人其实是没有人在那里敲门，你不要以为这样子，你要明白，其实主敲的那个门，可是你打开门的时候没有看到他，是因为他要你出去去找他。很厉害吧？也就是我们真的要需要常常很有渴慕寻求主的心，不要懒惰，也不要马马虎虎的，随随便便的，寻求主，全能的主。这位我不晓得怎么样形容，这太不可思议的主，真的需要我。他常常把他跟我们捉迷藏一样，常常把自己。以赛亚书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他说神是一个自隐的神，他把自己藏起来，你们来找我，如果你们够渴慕，你就会找到。他说什么？你寻找就被寻见，这是一个应许。我们常常只注意说你祈求就被得着，对不对？可是没有想到说寻求要不要花时间呢？要不要花功夫啊？但是如果我真的去寻求，而且这个寻求的对象太大了，你怎么可能用一段的时间就可以寻求到呢？可是我们如果常常的保持这种渴慕寻求跟随主的心的话，我们这个人就慢慢的，即使在寻求的过程当中都会有所改变。 你会很倾向主，你会很心很向着主，不会向着这个世界，或是不会向着自己所想要的一些东西。结果很遗憾的，也很可惜的，这个很有聪慧资质的这个少年人，却在听见主吩咐的话之后呢，吩咐两件事情，对不对？你要变卖所有的，去周济穷人，然后你要来跟从我，他就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当然了，不但他的困惑没有因为得到答案，其实主已经给他答案了，没有因为得到答案而解开，他的困惑没有得到答案而解开，我们也大可断定，他大概也没有得到他生命中最缺少的哪一件。我刚刚不是说我对这一段所下的那个标题就是还缺少一件。我们在谈主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宝物之前呢，我们先回头来探讨一下主耶稣为什么指出来这个人可以先去做的事情，也就是要去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请注意哈，马可福音的这一段经文特别记载主在说这一段话之前讲了一句很贴心的话，耶稣看见他就爱他，然后才对他说这一句。其实在别人的身上从来没有要求人，主耶稣从来没有要求别的人去做的事情。你记不记得有权有势有地位的尼哥底母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有没有说你要去变卖，你要重生？没有说你要去变卖所有的，对不对？那个税吏撒该，主也没有邀请他说要去那个，是他自己说，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然后我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呢，不是所有的，周济穷人呢，那主就很高兴了，主说我要到你家去，而且跟他作息。所以主对其他的人都没有发出相同的要求，理由是什么？耶稣因为爱这个人，这个少年人，知道他生命当中难以割舍尊以为大的宝贝，那个偶像到底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他的产业，就是他有极多靠他自己赚来的或取得的产业财富。这些财富已经占据了他生命的中心，远超过并且取代了原先照他爱他的那个神的地位。即使他明知道如果放下今天财物，今生的财物而得着永生的话，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人不是常常也很像他这样子很矛盾吗？我们明明知道得到永生放弃财物很重要，但是就是舍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尊主为大，把主摆在生命当中的首位之前，都有我们个人独特而且最珍爱的宝贝，也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假神。亚伯兰是他的偶像是谁？他的独生子。 以斯帖记里面的乃曼那个将军啊，他的偶像是什么？他的权力，他的尊荣地位。雅各他的偶像是什么？他想要得到从人来的祝福跟肯定。而所罗门王他的偶像是什么？大概是他的爱情吧。这些各个人所珍爱的宝贝偶像原来都是好东西耶。财富会不会好东西啊？独生子是不是好东西啊？我有一个独生子是我的宝贝。尊荣地位也是好东西啊，爱情更是好东西啊。而且这些好东西也经常是我们生命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好东西。然而这些东西一旦升高了，成为至高至善，可以视之为神的时候，就变了可以杀死我们生命灵魂的毒瘤。若不让神拔除断开我们宝贝的生命，我们宝贵的那个生命就会完蛋了。所以神处理毒瘤的手术刀啊，看来好像非常的严厉，但是如果神不这么做的话，我们终究只有死路一条，因为那个毒瘤就会蔓延到我们的整个生命当中。神的爱就是这么 radical， 这么激进，看来无情，但事实上正是他最深刻的恩典跟怜悯。只有顺服跟从主的人才懂。这位少年人之所以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遇见了一位 real Jesus， 他遇见了一位真实的耶稣。这位耶稣不是来教导人，不是来像一般的老师一样来教导人真理是什么，因为他本身就是真理。这位耶稣不是来到世界上来指示人通往永生神的路径，他本身就是直达天父父神面前的那个唯一的道路。这位耶稣也不是成为人的样式来教导人，我在说教导人如何过美好人生的导师，因为他本身就是那最真善美的生命，也就是永生永活。他的被杀受死不是因为他自身有罪而遭到咒诅被挂在十字架上，而是要启示人，他常常实实在在地告诉人， Truly, truly, I tell you， 人人虽然因为犯罪难免一死，但是却可以借着他与神永活的生命相对接，相接轨了，相连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可以像他一样，让神的大能叫我们也能够从死里复活，承受永生。这个少年官碰到了这样一位真实的耶稣，可是很可惜的，他却离开了，忧忧愁愁的 离开了这位可以救他并且已经爱他的这位主。所以我再重复讲一次，能承受永远的生命，不是在我们所行的善事上多添加更多的善事，而是生命要从死亡当中彻底的被蜕变，从死亡当中完全又完整的复活过来，复活在刚果。我是觉得我们常常要想到复活这件事情，每一天都可以复活，我们每一天都很有可能活在那种死亡的那种情绪也好，或是那种氛围也好，或是那种实质的很有死味的那种环境也好，都需要神来借着他的大能让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到我们最后的死亡可以像睡了一场好觉一样，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通过死亡而被完全的苏醒过来，永远的活着。我们过去一切在人生当中的噩梦可以不在，而且可以美梦成真。我不知道你到现在，特别到我这个年龄，还有美梦吗？我希望有，而且这个美梦可以成真，特别是在我们死亡的那一刻。所以基督徒的死亡是一件可以期待的，而且是可以很有盼望的一件事情。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去死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我们在濒临死亡的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惧怕。所谓的美梦成真，就是世间上我们一切很渴慕的、很向往的美善。最近哈，我在看一个大陆剧，叫做《春花宴》，我不知道你们都不看了，只有我追剧啊。我是从中间就开始看，因为是在39台那里，有线电视39台，我就突然就有一天就看了，就把我就够吸引了，我就继续看了。他很狡猾，这个电视台这每一天就重播那个前面的，所以我要等到8点9点钟才可以再看那个下一集。 anyway 其实可以上网看的，可是我没有这样子，我就想用等待的心去看这个电视剧。他就描写有，特别是有2-3段的这个男女之间的那个爱情，真的是非常的深刻，我不敢说美，很深刻，不是很表面化的。可是我就在想说，他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那个男主角叫刘学义哈，我不认识他，我只是看了这个才认识他哈。他是有太太的，我在想他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像他在剧里面哈所表演的那一份那个爱情，很深刻的那种爱情，真的非常深刻。你如果有兴趣哈，有时间的话去追一追哈。现在好像到25集，总共32集，所以快完了，下礼拜就完了，就结束了。我就在想，他一定找不到他的太太给他的爱情是这么深刻的。所以我后来我看完了以后，我就有一个祷告，我就是很感恩的祷告，我就说，神你真好，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一个这么深刻的爱。我信主的时候没有感受到，因为我很乖，我是乖小孩， 我没有太意识到我有罪需要赦免，可是我感受到神的爱非常的大。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我就听到说这个伟大的上帝居然爱我们每一个那么渺小的人，那我自己很小啊，我就很知道我很渺小，可是这个神怎么会爱我这么渺小的人呢？我就对这个神非常的好奇，特别对他的爱，到底这个爱是怎么个的爱啊。所以我从此就好好的去看圣经，因为只有从圣经里面才知道到底他对神的爱的描述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部哈，这个后来我昨天也看了一个Emma Thompson， 英国的一个明星叫做 Emma Thompson， 他拍的一部电影叫 WIT， 哈，就是叫做聪慧吧，就是 anyway， 他是一个大学教授，教文学的。可是后来他得了卵巢癌，就住院了，然后后来他就过世了。这其中的那个还剃光头，这个女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杰出的、非常有才气的一位明星啊。因为我知道英国的一些明星的一个状况。Anyway， 我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啊，我已经忘记在哪一台看了。看完这电影以后，就描写，就是说面对死亡的一些事情。刚好呢，他所那个主治医师啊，就是很没有那个 bedside manner， 就是那个临床的那个什么，临床的那个态度啊，很不。他只想到说我要怎么样来研究癌症，而不会想到说这个患癌症的这个病人他的心情到底怎么样，他的那个，反正就是很有意思的。我以前也听过这个电影，可是我没有好好去看，我就觉得真的描述的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那其中描述的就是当你在讲很多的文学的那个的时候，好像也不能够安慰他。其实是从人来的那个 kindness， 那种仁慈。有一个护士就是很能够体谅他的那个，常常用很温柔的心来照顾他。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爱情也好，死亡也好，这两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觉得带给我们很多的，特别是爱情啊，带给我们很多的喜乐。但是呢，当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真的从此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得到复活的身体，能够承受永远的生命啊，而且那个生命是有实体的啊。到那个时候，不但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而且还能够跟神面对面的相见，与他同享他一切的荣光、美善、尊贵和安康。我觉得这个愿景实在是太，我不晓得要怎么样的形容，但是我们都会怎么样，都会成熟，真的美梦都会成真。我不知道你的美梦是什么，一切你心里面所渴望所向往的。其实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有梦， 还是有憧憬，还是有愿景。当然最大的愿景就是真的能够见到主。就像我常常提的诗篇第十七篇，我们一起来念好了。诗篇十七篇最后一节，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心满意足了。我后面还有一些内容要跟大家分享，可是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礼拜母亲节我们再来一起来来探讨好不好。好，我不先不给大家问问题或是回应啊，我们就今天就先结束到这里啊。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样从心里面表达我们大家一起对你的感恩，可是我们还要说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感谢你救了我们。在起初你造我们，在我们还不知道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爱了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你有永远，你以永远的爱爱着我们，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或是做好事的时候，你就在我们身旁，一直定睛在我们身上。我们谢谢你过往不少的时日一直的带领我们，虽然有一些患难，有一些的试炼，但是你都叫我们带领我们走过来。谢谢主，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知道从凡事谢恩当中，不住的祷告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能够更多的经验到你的同在，你深爱我们的心。谢谢主，我们今天的课程虽然结束，但是你的圣灵仍然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心中动工。谢谢主，你不断的带领，也把你的话语常常的放在我们心中。谢谢主这样的恩典。我们简短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